一个黄头发的女人一边尖叫着一边倒退着跑进了王一民的屋子。那么是什么东西把这个女人吓成这个样子呢？原来跟着她跑进来的是一只白色的鸭子。一只鸭子怎么会把它吓成这个样子呢？这只鸭子可不是一般的鸭子，这鸭子没有脑袋，鲜血从它的脖腔子里直往外冒，只见它扑扇着翅膀步履蹒跚地往前走着。这样顽强的生命力，这样不屈不挠的精神，真可以使人类自愧弗如了。这只鸭子照直地往前走着，鲜血滴在地板上，黄发女人身子紧贴着对着屋门的墙上，鸭子一直朝她走去了。在这方面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，这样无头鸭子可以走挺远，多半是头撞在墙上才能倒下。王一民一看这只鸭子马上要撞到黄发女人那娇嫩的天蓝色旗袍上了，鲜血就要喷上去，他忙站起身子推开椅子往前冲，打算摁住那只鸭子。大概是椅子的响声把吓得痴呆的黄发女人唤醒了，她一侧身也向王一民这边扑来，两个人正好顶头撞在一起，这位黄发女人竟毫不客气地一头扑到王一民的怀里，使王一民措手不及，目瞪口呆。这时，一个将近30岁的男人撵了进来，他手里举着一把菜刀，刀上沾着鸭毛和血迹，连他那张刀条脸上都溅满了血点子。他后边还跟着一个大个子外国人和瘦长的塞尚肖，再往后进来的就是那位柳絮影了。王一民万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，急的是面红耳赤，连忙一闪身将那黄发女人往外一推。这下子可坏了，那黄发女人没有思想准备，趔趄地抢前几步便摔倒在地板上。这时候那只鸭子也撞倒在墙根下，后跟进来的几个人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王一民涨红着脸站在那里，望着跌倒在地的黄发女人连忙道歉：哎呦，哦，对不起，快请起来，快请起来。黄发女人在哄笑声中爬起来了。这时候你再看他，只见他那天蓝色旗袍的下大襟儿已经被扯开，寸半高的领子开了线，一只高跟鞋也摔得老远，这副狼狈相使屋里的人又大笑起来了。黄发女人自己低头看看，也忍不住笑起来。这时候那个外国大个子男人忙小跑过去，捡起甩在一旁的高跟鞋送到黄发女人脚下。这个黄发女人是谁呢？她叫刘别玉兰，是个混血儿。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呢？因为她的父亲是中国人，姓刘，叫刘洪福，母亲是俄国人，叫别拉斯科娃。他为了突出自己的特点取了个名字叫刘别玉兰。这样的混血儿在当时的哈尔滨是比较多的，他们多数长得都很漂亮，就像这位刘别玉兰这样。他把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优点都集中于一身，皮肤是白的，眼珠却是黑的，睫毛长长的，嘴唇红红的，而最好看的是鼻子，长得不大不小，不肥不瘦，比西方人的小，比东方人的大，谁看着都顺眼。而且在直直的鼻梁下边还有一点非常协调的小弯儿， 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妩媚。那位过来给他捡高跟鞋的外国人是个白俄，刘别玉兰的第三任丈夫叫谢杰尔斯克。那位拿着菜刀跑进来的刀条脸的男人叫何一平。这何一平是北方剧团的反派演员。当时上海有一位专演反面人物的电影演员叫王献斋。当时王献斋正红得发紫，大受观众欢迎。何一平呢，因为长得和王献斋差不多，都是刀条脸，于是他就拼命地模仿人家王献斋。靠着他的一点鬼聪明，他居然学得很像，这样观众也就喜欢上他了，管他叫北方王献斋。何一平也就洋洋得意地以此自居。由于他拥有一群观众，也就成了北方剧团的主要演员。这何一平自认为可以在柳絮影面前献点殷勤，取得他的欢心，进而占有他。但柳絮影一点也没把他看在眼里。他们俩在戏里总是搭配成对立的双方，用儿童看戏的归类法，那就是柳絮影演好人，何一平演坏蛋。当好人受坏蛋威逼的时候，柳絮影经常要打何一平的嘴巴，正像我们在戏里常看见的那种场面一样，受侮辱的年轻女人愤怒了，抡起手臂狠狠地向欺凌她的男人打去。这种打本来是假的，女的将手一抡的时候，男的也忙抬手表示要捂自己的脸。就在这一轮一抬的刹那，两只手接触在一块了，随着这一触而过的瞬间发出了啪的清脆响声，然后女的顺着男的的脸腮飞过，男的手捂在自己的脸上。打好了看不大清楚是假的，打不好观众就要笑，破坏了剧情。而往往是打不好的时候多。但柳絮影打何一平，每次效果都很强烈，响声清脆，表演逼真。不，用逼真两个字来形容是不准确的，因为它是真揍啊。有时候卸完妆，何一平的腮帮子还能看见手指印子，但他却表现得毫不在乎，自己还给自己找台阶儿。为了艺术的真实，效果的强烈，这一巴掌算什么，捅一刀我也能受得住，为艺术可以牺牲一切嘛啊。遇到这个时候，柳絮影就笑着加上一句，哼，好啊，说不定多咱我就捅你这个坏蛋一刀，看你能不能受得住。何一平一听这话，马上就会把脖领子扣一解，双手扒着衣领往两边一分，露出胸脯子。嗯，好啊，现在就捅。这里边是红彤彤的心，这颗心早就属于你了，请你把它拿去吧。这时柳絮影就会一皱眉，哼，一边去吧，还红彤彤的心呢，黑的都快烂了，有味儿了。说完就会转身走开了。对这些行动和细节，有一个人是最敏感的了，谁呢？塞尚萧。他特别讨厌这个何一平，有时候回到宿舍就忍不住和王一民叨咕叨咕，王一民也就知道了。此时屋里的人还在笑着，王一民也跟着笑起来。刘别一兰正翘起一只脚来穿高跟鞋，他站不住要倒，刘旭影忙跑过去扶住他。他一边扶着刘别一兰穿鞋一边笑，也没见你这么胆小的，让一只死鸭子吓成这样，往人家王先生屋里跑，还往人家 说到这儿，他不说了，闪动着大眼睛向王一鸣看了一眼。手拿菜刀的何一平连忙替刘别玉兰辩解：“哎，这可不能怪玉兰胆小啊，实在是这个鸭子太隔路了。我摁着鸭脖子一刀砍下去，脑袋掉了，我以为完事大吉了，哪知道这手一松，他两膀一扑的，忽忽悠悠就站起来了。哎呀，不要说玉兰呢，连我都吓傻了。你们不知道啊。”刘别玉兰扎撒着手说：“从昨天到今天晚上，我不断地看着血，血都把我吓怕了。”“
哦，是怎么回事？”“
昨天中午，我从巴拉斯影院出来，正走到新城大街拐角的地方，忽然一辆日本军用汽车横冲直撞地开过来，马路上的人都往两旁躲。这时候，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拉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，一见汽车开过来就慌了神儿。小孩拽老太太往东跑，老太太拽小孩往西躲。就在这一老一少一抻一拽的功夫，那辆汽车嚎叫着，一点也没减速的从老太太和小孩的身上直冲过去了。两个车轱辘底下，一边一个，汽车却像没事一样一溜烟尘跑了。马路上留下一老一小两具尸首，鲜血顺着老太太的嘴里、眼睛里、鼻孔里往出冒，孩子的脑袋全压扁了，一片血肉模糊。哎呦，我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敢看了，只觉得全身汗毛都往起竖，腿都有点站不住了。我坐上一辆人力车回到家里，饭也没吃下去。我躺在床上，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老太太流着血的脸，小女孩血肉模糊地躺在血泊里。哎呀，今天一整天我脑子里还都是这玩意儿。方才那个鸭子脖腔子里冒着血，晃晃悠悠地奔着我来了。我忽然觉得好像那屈死的老太太阴魂不散，伏在鸭子身上了。可不是吗？你们看，那老太太满头白发，这鸭子也是白的。那可真背不住。
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胡说八道了。柳絮影忙止住刘别玉兰：“明儿个让谢吉尔斯克领你上索菲亚大教堂去祷告祷告。”“
嗯，对对。”
谢吉尔斯克忙点着头：“明天咱们早点起来去参加早弥撒啊。”“
哼，还明天呢，今天我怎么办呢？你们看我这个样子。”你
说着，刘别玉兰一指旗袍大襟儿：“
就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回家呀？”“
那好，我这就给你取去。”
谢吉尔斯克说完就往外走。塞尚肖对着谢吉尔斯克的背影喊上了：“
哎，你快点回来啊，还等着吃你的拿手菜奶油火腿呢。”“
老塞，你多余嘱咐他。”刘别玉兰拉住塞尚肖：“他会比兔子跑得还快，因为这儿有好吃的呀。”“哼，主要还是因为有你在这儿。”何一平从旁边插了一句话。刘别玉兰一指地板上的鲜血和死鸭子，瞪了何一平一眼：“哼，你还多嘴多舌的，哼，连鸭子都杀不好。你看呢，你看给人家王先生祸害的。”“好好好好，我来打扫还不行吗？”
何一平瞒过去提起鸭子往外屋走去。王一民紧跟了出去：“
哦，不用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啊。”
塞尚肖和刘别玉兰也跟着走出去了。屋里只剩下柳絮影一个人翻着写字台上的报纸。王一民提着拖布走进来，柳絮影朝王一民笑了笑：“
王老师，真对不起。”“
哦，不不不，我早就声明过，不能管我叫王老师，人之患号为人师。你这名演员要管我叫王老师，那我也得管你叫刘老师了。
哎呀，你管我叫刘老师，真有意思。我活了25年，第一次有人管我叫老师，而且是您这样有学问的人。
哎，你当然可以做我的老师，例如在表演方面。
哦，王老师，您也要演戏？
我们不都是在舞台上吗？从前不是有人说，人生就是个大舞台吗？我想学会表演，在这人生舞台上是会有用处的。后面这句话倒是王一民的心里话。一个地下工作者对党对同志是越真越好，对敌人对坏蛋是越假越好。因此他对柳絮影讲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严肃的认真的神情，这时柳絮影也有些半信半疑了，他眨巴着大眼睛。
哦，您说的是真的？
真的。王一民点了点头。柳絮影那黑溜溜的眼珠紧盯着王一民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扑哧一声笑了。
我不信，您连我们的戏都没有看过，还学表演？
啊，不是我不想看，过去一直没有机会。
啊，那过几天就演老赛的《茫茫夜》，我请您去看。
王一民刚要表示感谢，忽然有一个人从外边接上话茬了。
哎呀，我说一民，受到旭影的亲自邀请，这可是光荣至至的事啊。
伴着话语走进来的是塞尚萧，他手里端着两盏精致的西式瓷杯，每个杯里都有个闪着发亮的小勺。他先放在柳絮影面前一盏。
絮影，这是你爱喝的巴西扣扣，很浓的。
说完又送给王一民一碗。一民，
我告诉你啊，旭影从来不亲自请人看他的戏，你这是我第一次遇见。
学生请老师看自己的戏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
王一民笑指着柳旭影，
你看你又来了。哎，一民，这可是旭影的真心话。
塞尚萧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。
昨天旭影对我说，说你讲李白的梦游天母吟留别，真能讲出一个仙境来，大有熊咆龙吟之声，丘峦奔摧之势。
哦，这可真是怪事了。我多曾给柳小姐讲过这首梦游天母吟留别，简直是你老赛胡编出来的。
我
塞尚萧愣住了，忙转过头去看柳絮影。柳絮影笑盈盈地看着这两个睁着惊疑的眼睛的人，他停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
不错，这话是我当老赛说的。
哦，那你是说听我讲过？
王一民更加奇怪了。
柳絮影点了点头，不过当时有一点没说清楚，我不是直接听您讲的，是由别人向我转述的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您是5天前在课堂上讲的。
这倒对，可是你是听谁说的呢？
莫不是我那班学生有和你？这您就不要再问了，反正我在您的课堂上安了个传声筒，您每堂课我都能听见，所以我管您叫老师是理所当然的。
那你这传声筒是谁呢？
无可奉告。
王一鸣这时候忽然联想起罗世成找到他的住处，并且在他墙上找已经不见的宝剑的情景。他把罗世成和柳絮影两个人一下子联系到一块儿了。他不由得又仔细地看了一眼柳絮影，真的，他那眉眼之间竟有些和罗世成相似之处。但是他们两个，一个姓柳，一个姓罗，而且又都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，避而不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王一鸣越想越可疑，不由得又打量起柳絮影来。而这位演员却一直笑盈盈的、坦荡荡的看着他，屋里一时之间倒变得静悄悄的。塞尚萧为打破这沉寂，忙找了一个话题：“
哎，旭阳，你不是说要向一鸣请教一下白雪遗音吗？你看，这不正是时候吗？”
王一鸣一听，连忙摇头：“
哎，老塞，在你面前讲白雪遗音，这不是圣人面前卖字儿吗？不过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作家讲讲，我也长长见闻。”“
哎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多在讲过课呀。”“
那不算讲课，就算闲聊。”“嗯，
哎呦，你们都拉倒吧。”柳絮影摆着手：“你们两个推来推去，谁也讲不成。我看这样吧，王老师没看过我演戏，我就给您念两段白雪遗音，让您听听怎么样？”“
嗯，好。”
塞尚萧马上兴奋地鼓起掌来，回头对王一鸣眨了眨眼睛：“
哎，一鸣，这又是个第一次啊。旭影还从来没主动提出过给谁朗诵诗歌呢，除非逼到头上。”“
哎，对老师我就应该主动嘛，何况我还特别喜欢白雪遗音里的那些民歌呢。尽管有人骂那是下里巴人的粗俗小调，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靡靡之音，甚至还有人说那是不堪入耳的淫词秽语，这些我都不管。我主要是喜欢那里面真挚的感情，动人的絮语。我们演员演戏是假的，但感情却是要真的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充满真实感情的诗歌。下面我念两首，请老师指点。”
柳絮影说完就从靠背椅子上站起来，他一只手扶在椅背上，一只手放在胸前，头慢慢地扬起来。他今天穿了一身黑毛料的连衣裙，墨黑的圆口衣领衬着雪白的景象，黑白分明之中显出一股正气。柳絮影稍微酝酿了一下感情，就开口朗诵了：“喜只喜的今宵夜，怕只怕的明日离别。离别后，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，相逢不知哪一夜。月照纱窗，影儿西斜，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。愿老天为何润月不润夜，怕的是那冰红道，怕的是那 深夜品宵。怕的是眼前铁马当啷啷的闹，怕的是一轮明月当空照，怕的是那夜撞金钟在梦儿里敲，怕的是孤眠人对灯孤照。孤眠人最怕那离别凄凉调。柳絮影念完了，屋子里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王一民和塞尚萧都一动不动地看着柳絮影，他们只觉得那轻轻的絮语还在耳边绕，那深沉的感情直往心头流。两个人真正进入了艺术享受的境地。在艺术上最受感染的时候，往往不是拍手叫好，而是默默无言。倒是柳絮影先打破了沉寂。老师们，学生献丑了。王一民点了点头。啊、哦、真是名不虚传。今天我进一步体会到了艺术的力量。塞尚萧眼睛兴奋地直放光。啊、哦、太动人了、太动人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听你朗诵这白雪遗音。老实说，从前我对民歌并不那么欣赏，今天听你一读，我的观感彻底变了。像这样没有虚饰，没有造作，完全从真实的情感中流出来的诗，才是真正的诗，才是最美的诗。拿这样的诗去比我从前写的那些诗，真都使我羞愧无地了。王一民点了点头，说得对，应当给近代民歌以应有的地位。过去我们只知道重视最古老的民歌国风，而鄙弃近代的民歌，这是不公道的。是我演诺拉的时候读了些易卜生的著作。易卜生说，民歌不是由一个人写的，它是全人类诗的能力的总和，它是人类诗的天赋的总和。我是崇拜易卜生的，因此我就更爱民歌了。嗯，对，徐颖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只有爱他才能更好的表现他。塞尚萧瘦削的脸上放着红光，他更加兴奋了。我提议啊，一会儿喝酒的时候你再给大家念两首啊，旭影你再给我们念两首。塞尚萧这句话一出口，立刻把和谐的气氛破坏了。